十波罗蜜里面第九啊是六波罗蜜，这个六啊主要的含义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啊，身心是好善好德，好善好德的心有力量啊，它有力量呢，它决定不会动摇，它决定不会退转，他决定不会夹杂染污。能帮助禅定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一般修行人讲功夫得力，十波罗蜜的这列波罗蜜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功夫得力了啊，内不收染污，外面不受诱惑，身心呐，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是力波罗蜜。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啊，列波罗蜜，这功夫真的得力了。这是般若波罗蜜里面一分的德用。最后一条是智波罗蜜啊，智波罗蜜智一切法真实，智一切如来力啊，这个如来力是什么？如来加持的力，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那么一般般若经上常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为什么此地说知一切法真实呢？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换一句话说，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妄相即是实相啊，真妄不二啊。这个话讲得深了啊，你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真妄不二、邪真不二、是非不二、染净不二、 那恭喜你了，你入不二法门了。入不二法门就明心见性了啊，凡夫落在二里头啊，然不是净，净不是然呐、啊！啊，要知道佛讲经啊，这常说了，佛无有定法可说。甚至于在般若会上，佛把讲经完全否定掉了。啊，佛根本就不承认自己讲过经。啊，谁要是说佛讲经了，叫谤佛。明明讲了49年，讲了300多会，为什么说他没讲经？你能懂吗？啊，说于无说不二。啊，说即无说，无说即说。这些话在大乘教里都很多啊，啊，念了几遍呢，真的把我们念糊涂了，啊，越听越不懂，啊，但是佛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我们是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有人迷在空里头，有人迷在有里头，有人迷在善里头，有人迷在恶里头啊。佛这个设法善巧方便，只是破他的执着，破他的分别，破他的迷惑而已啊，哪有法可说啊？佛所用的方法手段太巧妙了，太多了，说之不尽呢、啊。就像一个大夫给病人治病一样，大夫有一定的方法吗？啊，这个处方有一定的说没有。处方从哪来的？因人而异啊。佛教众生，因人、因时、因地、因事。所以叫契机啊，这个人遇到佛了，佛给他点一点，他就醒悟了，他就明白了，这效果不就达到了？哪有定法可说呢？这个智叫全智，善巧方便的，要知一切法真实啊，为什么呢？性真实啊，从性里面现的相，那怎么不真实呢？啊，那佛也常说，相是假的，性是真的。能现是真的，所现是假的，啊，那是从凡夫之见上说，啊，这个是佛讲述教是这个教学，它有个原则，啊，以二谛说法，啊，就是教学，它根据的二谛，二谛是真谛、宿谛，啊，真谛呢？是如来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啊，给你讲不二法门呢，这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境界。给你讲二呢，啊， 性是真的，相是妄的。这是以苏地，这个说法你很容易懂啊，很容易接受啊。所以佛说法了，对于一般众生，俗地说的多，真地说的少啊。真地不能不说，也就是他透一点消息啊，看他能接受多少，透一点点，不能透多。啊，那真跟妄用什么标准来说呢？啊，佛用的是一般大众都能够理解的，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哦，这个以这个标准那行。啊，真如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状啊，它也没有颜色啊，啊，我们眼看不见，耳也听不见，身体也接触不到，那当然它就不会变化了嘛。那不变化是真的，永恒不变是真的。啊，相呢，相会变。我们人生是个相，有生老病死啊。啊，花草树木是个相，它有生住异灭。啊，我们讲这个地球，讲太阳，它也是个现象，它有成住坏空啊。啊，这个说法呢，我们很容易懂啊。我们能够接受啊。啊，那现在说了，这个佛讲了，这相也是真的，那我们就不懂了。啊，相怎么会是真的呢？那要深一层的观法了，观察了，相根本不存在呀。啊，这个道理很深。现象非常微妙啊，就在眼前，但是我们一般人呢，粗心大意，没有觉察到啊。这个六根所接触到六尘的现象啊，包括我们自己根深气界啊，这些物质现象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佛说，给你讲真的，不能说存在，也不能说不存在。这一桩事在前面曾经跟诸位细说了啊。你要说存在，刹那生灭，你要说不存在，我们现在六根接触的明明在眼前嘛，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电影的画面，电视的画面，你去观察，去体会，你就懂得佛所说的意思了。电影荧幕上的画面是一张一张的，现在人家的幻灯片呢， 移动的太快了。你看的这个影像，这个影像已经过去了。第二章上来了。你才看到第二章又走了，第三章接着来了。真的，确实，他没有生灭。真相啊，那我们看的这个相是什么相呢？幻相。幻相是相续相啊。相续相是个幻相啊。它的真相呢，真相可以说不生不灭，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太快了。你说到生就灭了，你说到灭下来又生了。佛在人王经上跟我们举的例子，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我们怎么能看得出他的生命？所以大乘经上常说不生不灭啊，中观论里面讲的八不中观啊，八不中观是在讲呢，第一对是根本，最重要的一句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是跟你讲的真相。你要是真正明白了，觉悟到了，知一切法真实，心真实，相哪有不真实的道理？知一切如来灭了，如来是讲本性的啊，你知道自性有无量无边的断能，有无量无边的神力，这是属于后得知，能帮助根本之起作用，这个是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教导我们行门，普贤菩萨教我们发愿，文殊菩萨教我们修行，若无边功德海清净行之光明，华严的精华了啊，华严最重要的一部分呢，真正做到纯净纯善，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入华严境界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随着入佛境界。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六句，续相不退转，大力俗集藏之光明。 你看看，从愿，从行，到这里到不退，啊，不退转。清凉大师在这个科判里面，把这一句，给我们做了一个标题：俗即之名。他用这个底下的俗即之名，下面给我们解释，为去入无声，功用不退呀，无功大劣，一行寒多，受死成也。这个住得很好，确实把他精义这个精彩的义理都说出来了。去入无声，这个入去是方向，是道路这个入也就是正德。无声无声是涅槃不生不灭一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也是这个意思你看信仰宗教的人我们问他你最后的目标在哪里？他们都会说升天堂，见上帝，得永生。我们听他们讲的在古老的印度，几乎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是求一个目标，就是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种种修行呢，最后目标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涅槃不是佛经里头的，是印度古老宗教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修行的方法可以证得不生不灭佛出现到世间之后才告诉这些人你们所讲的不生不灭不是真的确确实实这印度宗教真的也是了不起他们修定修甚深的禅定四禅八定能够达到非想非非想天换一句话说达到六道的边缘但是就是出不去把这个边缘的境界他们称为明地地是真理是真相他们在这个境界里的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是像在云雾当中一样啊，什么都没有啊。啊，他们自己身体也没有，无色界他没有身，他不要身的、无色界里头最高的境界，以为呀、这个是涅槃啊，没想到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啊，他又起心动念了，他这个功夫啊，定功守不住了，守不住之后啊，一定就向下堕落，谚语所谓啊，爬得高摔得重啊，他爬得那么高啊，他掉下来就掉到地狱啊。于是乎生起怀疑，生起了怨恨啊！为什么呢？原来都是跟这些圣贤人学道，都告诉他的时候可以能够证得大涅槃，现在他已经证得了，证得了不行啊！啊，不过是时间久一点，八万大劫啊，怎么还会堕落？那这是假的，根本没这回事情啊！这叫毁谤圣贤啊！毁谤圣贤的果报很重啊！啊，佛为了这桩事情，才出现到人间。我们知道佛到人间来真正要度的人就是度这些人，他们追求涅槃，但是他们搞错了，把明地当作涅槃啊，所以佛来教他有没有涅槃，有，不在三界内呀、三界里面没有涅槃的、涅槃在三界外呀、所以阿罗汉真的涅槃了。断见思烦恼，正偏真涅槃啊，辟支佛真的涅槃了啊，这是小乘真的涅槃啊。佛先把它提升到告诉你有啊，这不是假的，是真的，这个不退转啊。等到他到这个境界了，佛告诉他还有更高的大般涅槃啊。他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听到佛的教诲，哦，还有更殊胜的大般涅槃，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修大乘法门啊，大乘般涅槃，如来果地究竟圆满的大觉。啊，我们可以说从阿罗汉以上，这回小向大，步步向上高升的、步步去向大般涅槃的啊。大般涅槃也叫做娑婆若海啊，娑婆若海通常翻为一切种智啊，实在讲都是一个意思 无论是讲涅槃，无论是讲娑婆罗海，自信体相用啊，都包括在其中。一物一切物，一得一切得，啊，这去入无生的，功用不退，这个就是讲的三不退。位不退，绝对不会退堕到凡夫啊，他是圣人，不会再退转当凡夫，位不退啊。第二种呢，行不退，菩萨绝对不会退转去做小乘，这叫行不退啊。第三种叫念不退，念念去如娑婆若海，念不退啊，这叫三不退啊。净土教里面啊，常讲圆证三不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那个重要的字在圆字，华藏世界上这些大乘菩萨41位发身大士，那要讲圆证三不退的，那是什么地位的菩萨呢？给诸位说，说圆证呢，就是差不多是已经证得圆满了。大乘教里面，佛给我们说，八地以上。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只能说证三不退，不能说圆证。八地菩萨可以说圆证三不退了。这样你才晓得念佛往生是多么殊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那个阿惟越智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圆证三不退啊。八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是稀有法门啊。难信之法了，谁难信呢？声闻缘觉菩萨不相信，哪有这种道理啊？人家辛辛苦苦修无量劫，修三大僧祇劫，才修到这位置，你什么都没修，一品烦恼都没断，一下就拿到这个位置，没人相信呢。所以世尊在弥陀经里面自己都说，难信之法了啊。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证到无上佛果的呢？用念佛的方法，就在弥陀经上讲的， 他在无住卧室修的是念佛法门呐、啊，成就了无上菩提，为一切众生设这个法门。真正是难行之法，功用不退呀！啊，在这个净宗法门无比的殊胜，无功大力，这个后面三句，清凉怕我们看不懂。再加以解释、啊、这个解释里头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无功大力一心含多啊，啊，什么叫无功大力？这解释说，有八地的无功用啊，如沉船入海啊，故云大力速疾。我们先说一说无功用，这个话很难懂。我们在年轻时候学教，对于这一句也很疑惑啊，什么叫无功用？啊，大乘经上无功用后面还加一个行啊，行念去身，无功用恨。我们今天修学都是有功用啊，我们真的在用功啊，那不用功怎么行呢？八地以上的菩萨了，用功没有痕迹啊，叫无功用啊，是自自然然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法子体会。老师跟我们讲比喻，啊，比喻像我们这个年龄，年轻时候在中国大陆啊，在抗战的时期，河川里面的交通啊，都是用船呐、啊，用的什么船呢？帆船啊，我们都坐过帆船呐、啊。李老师就用这个做比喻。那我们印象深刻了。啊，帆船在行走的时候靠风力，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了，啊，大概距离目的地一里路的这么样的距离，啊，一里路就是500公尺，啊，很近了。这个帆要下来了，啊，帆下来的时候， 要用什么什么的力呢？这个长的柱杆撑，让这个船渐渐的靠码头，啊，用柱杆撑的，啊，快要到码头的时候，大概距离这个用现在公尺来讲呢，大概10公尺。啊，距离这个码头的时候10公尺了，这个杆撑杆也不要了，通通放下来。只有掌舵的人把舵掌稳，啊，那个船自自然然的力量往前面靠岸。李老师讲，这个10公尺的距离，什么力量都不用了，船自自然然靠岸，这就叫无功永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无功永恨是纯粹自然。换一句话说，完全随顺自然，一丝毫的力都不能用啊！你用一点力什么，那个船就撞上岸上去了啊！一点力都不能用，这个意思比喻的好。为什么？八地菩萨了，距离如来果位啊，九地十地等觉在上就成佛了啊。八地之前呢，是要用功啊，加功用恨呐、啊，啊，就好像扯起这个帆篷啊，啊，乘风破浪啊，啊，到达七地了，七地的时候。那个帆篷要拿下来了，这是撑杆了啊！到八地的时候，杆也不要了。李老师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但是，你要没有做过这个帆船的。啊，对外国帆船不行，要用中国的帆船，你才懂得这个味道。啊，否则的话，你不懂这个味道啊。啊，但是现在香港的时候还有渡轮。啊，但是那个渡轮是已经是用机器的了。啊，大概是烧柴油的，也有这一点味道。虽然他们有这个柱杆撑杆了，将要靠岸的时候，熄火，引擎熄火。啊，那个船还有冲劲，还有速度，哎，让它自自然然的。靠近码头啊，这个时候一点力量都不能用啊，所以那个驾驶的人他有经验的，距离码头多远的地方熄火啊，熄火之前先减速啊，减速到最后熄火，熄火的时候船还是往前进，他这个冲力自自然然冲向码头啊，那个一段叫无功永恨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啊，八地以上啊，修行不能有一点意思了啊，还。 还要有一点意思的时候，那就错了。啊，确确实实到纯净纯善了。啊，八地就证纯净纯善了。完全自自然然向无上道。啊，真是古人所谓此处用不得力了。啊，稍微用一点力错了，啊，真的用不得力了。啊，虽然不用力，他往前进。啊，无功大力。啊，这个大力完全是自信的作用，一心含度啊！大师这一句后头有解释：先以一身起心，啊，以一心含度者，先以一身起心。至此八地，以无量身起心，夜夜行中啊，起一切行故。这个意思，我想我们同学们应当能够理解。在八地以前，自己用功啊，在修自己，修到八地之后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你有能力分身，而且怎么每一个身都在那里修行。换一句话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就可以分无量无边身，一个身学一个法门，同时就学完了。啊，不但是如此，夜夜行中具一切行。啊，这个齐是具的意思，具足。每一行里面都包括一切行，对，一切行呢，一行就圆满了，就通通具足了，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学习当中，我们也常常提起，啊，我们讲六波罗蜜，啊，这个六度，每一度里头都含摄其他的五度，啊，你比如说你修布施。布施有方法了，你要遵守方法了，受法就是持戒， 布施也得有耐心啊，耐心就是忍辱啊。啊，布施也要求进步啊，布施心也要有主宰啊，有主宰就是禅定啊。布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智慧啊。无论哪一条，没有说不具足一切法的。啊，行事如是，起心动念也不例外。啊，我们讲起心，真诚，啊，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用真诚心，真诚心里面有清净。如果你心里头有杂染，你的心就不真诚了。啊，真诚心一定是清净的，真诚心一定是平等的。啊，你离心里头还有高下，哪来的真诚呢？真诚心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慈悲的。同样一个道理，慈悲心一定是真诚，一定是清净，一定是平等，一定是正确。你看，说了是五个，一个星期，五个都在里头啊。绝对不是五个是独立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五个是一体，是圆融的，是完全不能够分离的。啊，分离一个就不圆满了。啊，你说真诚，真诚里面缺少一个，啊，缺少清净或者缺少平等，缺一个。真诚不圆满啊。啊，缺了四分之一。这种真诚没有办法成就圆满功德。善根福德深厚的人能够感动，善根福德薄弱的人不能感动。他说你真诚意不足啊，圆满的诚意啊，不要说是一切众生有情众生被你感动，无情的众生都被感动。想过这个中国过去僧公说法了，万事点头。僧公得道高僧呐，说法没人听，法缘不好啊。那没人听着，他跟石头说法。石头听了点头啊，万石点头啊，这个事是真的，这不是形容啊，啊，确有其事啊，那是什么呢？真诚圆满具足啊，一丝毫的不欠缺。感动万事啊，所以不仅 八地菩萨不仅能够以无量身修无量行，而且每一行里头圆融一切行，俗集藏之光明啊！啊，这个修学佛法快了啊，所以到如来果地上啊，功德圆满了。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